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炉骨、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树的萌芽，由设塔楼和智者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技术跟这些成就做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多么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怎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杀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绝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